世纪的教父 Ignatius， 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从他的教训跟见证当中看到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是以前没想过的，或者特别的亮光。从这位神的仆人身上，使徒约翰的门生的身上，我们学到些什么功课？从他的生平，我们知道他最终是怎么死的。嗯，还记得吗？我们要做笔记啊，我们说不定要有考试啊，不然都忘光了所有学的东西。他最后是在哪里死？在罗马，为主而寻找。从他寻到的生命，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当时的弟兄姊妹，也是爱主的人，他们都在追求一件什么事情？他们要怎么样？嗯，回主姐，他们要追求什么？他们都非常羡慕的，能够完完全全的效法基督，效法到为主而死，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主而寻道。不像我们今天，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信主了，我们其实还是贪生怕死，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他们真的是羡慕成为一个心上的祭物，能够寻道在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效法基督，直到与主同死。他们觉得这个荣耀的恩典是一个荣耀的见证，也的确在那个时代，因着这种为主为真道而寻道的见证，感动了很多人的心。然后现在你看见这个信仰，假如不是真的，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他们愿意用生命来见证说耶稣是主，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看到初代教会300多年都在逼迫当中，但是弟兄姊妹他们都为主站立。 Ignatius 他是被丢在狮子坑里面，被这些狮子被这些野兽咬死了，但他一点都不害怕，他但愿他自己成为这个祭物，在狮子的口中被咬碎，如同一个馨香的一个素祭献在神的面前。他那种爱神的心，为真理用生命做见证的心，是何等的宝贵。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他们爱主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主而寻道。Martyrs， 在初代教会你发现很多的 Martyrs， 而很奇妙的，我们被称为门徒，耶稣要求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应该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应该是主的门徒 disciples。 原文这个字是 Marphetes， 很好记， Marphetes、啊、一个信主爱主的人就好像真的是被吃了吗啡迷住一样，就是为主疯狂的。的确 Marphetes 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就是 Martyrs。门徒这个字在当时也用来描写这些寻道者，是同一个字 Marphetes Disciples 跟 Martyrs， 在原文希腊文，只要你打开希腊文的字典，这个 Greek Lexicon 去查这个 Marphetes 这个字， Disciple 这个字，他就告诉你这个字就是 Martyrs。 因为初代每一个门徒他们都大部分为主寻道，一个门徒就是一个敢为主而活为主而死的人。我们今天读到保罗的教训，我们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死，耶稣基督要我们背十字架舍己，我们都觉得很遥远，但是在那个时代每个门徒他们除非不要信耶稣，他们信耶稣 就准备为主而死。因为门徒这个字就是寻道者的意思，你要做门徒就准备做寻道者。的确在初代教会你找不到一个平信徒，我们今天常常说啊，我只是个信徒，甚至加上这个平字，我是平信徒，好像我在神的面前在教会都没有责任，我只是个平信徒，这个 layman 只是来聚会。但是在初代教会没有平信徒，耶稣所要的是门徒，每一个他们都愿意为主而牺牲，为主的缘故受逼迫。因为当他们要接受主，要接待主，在众人面前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这个见证就表明他们要为主受苦，为主受逼迫。假如他是犹太人的背景，他都会被犹太的整个家族而弃绝，他把他赶出他们的家庭。假如他是外邦人的话，很可能他就要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因为他不再拜这个 Caesar 做王，他不再参加这些异教的神庙，他在经济上在各方面都会受损失，都会受逼迫。所以在初代教会信耶稣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我们今天信耶稣哇，受洗的时候快乐日快乐日，哇很快乐，对，是很快乐。在初代教会他们受洗的时候，他们是含着眼泪为主的缘故。当他一受洗的时候，他所有的家人家族会弃绝他，政府要逼迫他，他已经立定心志，当他受洗的时候他就是要做一个门徒，做一个 martyr。 所以主耶稣的大使命在初代教会是百分之百完成，也百分之百的产生果效。因为每一个信徒都是门徒，他们都能够被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让我们来 review 看一下主耶稣对门徒的定义跟要求。我们一同翻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而这样的要求不是单单只是对初代的教会，乃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说话的。路加福音十四章，我们从二十五节读到三十三节，二十五到三十三，找到我们一同慢慢来读。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都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还工。或者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十两，能用一万兵去抵拿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主耶稣在这里一再的提到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能做我们的门徒，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发现今天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被耶稣讲中，好像我们都不能做主的门徒。为什么？我们都不愿意怎么样爱主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但在初代的教会，每一个的信徒他们都计算好了，他们要信主受洗之前，他们都坐下来想清楚了。耶稣是真神，耶稣是主，我要信他，我要付一切的代价，我要做主的门徒。当我受洗的时候，他就已经计算好，可能他所有的亲人会拒绝他，要受到政府的逼迫，甚至要为主而殉道。但他们都计算好了，因为他们知道主所要的是要做门徒。 所以初代的教会他们真的是照着主的大使命去教导这些听福音的人，要他们成为主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什么？主的门徒。每一位信主的人百分之百都是主的门徒，因为信耶稣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在那个时代是一定会受到逼迫的，一定要为主放下一切的。也因着每一个的信徒都是主的门徒，所以在那个的社会，在那个时代产生震撼爆炸生命的能力。但是今天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信徒，就好像二十五节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很多人的，但是当耶稣要求他们做门徒的时候却剩下的不多。今天我们会在教会里面可以找到97%都是信徒，可能只有3%或者更少的人，他们真的能够说，主啊，我愿意做你的门徒，我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你，只要你呼召我，只要是你的旨意，我愿意为你撇下一切。有这样心智的人可能只有 2%, 3%。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为什么教会增长得那么慢？因为在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平信徒，然后我们传福音，我们只要带领他信主了，我们就以为我们大功告成了。 No， 我们要带领他从信徒成为门徒，唯有他真的愿意为主而活，侍奉主，然后我们的责任才能够放下来。所以当我们能够带领弟兄姊妹信主受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当他受洗的时候挑战他，你愿意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你愿意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吗？被十字架一生跟随他吗？用耶稣的大使命来挑战他，因为耶稣所要的是一个门徒。当我们能够把他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为他的祷告，对他的期望，就是他要做门徒，让他也有这样的一个的期望跟目标，我愿意做主的门徒。我们感谢神，在初代的教会透过许多的这个教父，他们的爱主，他们的见证，他们的寻道，把一个荣耀门徒的榜样放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要看什么是门徒，一个百分之百的门徒，我们要回到初代教会看这些教父。我们过每个礼拜都会讲到一些教父的见证，我们下礼拜可能会讲到欧利根教父的见证，他也是一个为主寻道的人，他的见证非常的感动啊。我们或许下礼拜会讲到他。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从 Ignatius 的身上看到一个门徒完全为主而活，为主而死，一个寻道者的见证，就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好，还有看到什么？还有看到什么？还记得吗？他还强调是什么？除了他个人追求完全的效法基督，直到与基督同死，他特别看重教导什么？哎，圣餐。甚至他高举圣餐到一个地步，他说圣餐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亲近神，要得着基督，就要领受这个圣餐，在这个圣餐里面与基督的身体真实的联合。所以为什么今天有些美国教会叫这个圣餐叫什么 Holy Communion？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叫 Holy Communion？就是透过这个饼跟杯，这个是基督的身体，当我们领受了，我们与基督的联合 Holy Communion。 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不是单单只是想到哦，过去2000年前耶稣为我的罪钉死，现在 我领受基督的身体，与基督身体的联合，让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再次来浇灌在我的里面，让我整个的灵命被更新，甚至身体得着医治。真的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凭着信心领受这个饼，他们领受之后身体得着医治。我们要用信心来领受这个福杯，领受基督的身体。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约翰福音，我们从53节读到5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的血的人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看到吗？当我们领受这个饼这个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我们都经历到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藏在主的里面。其实代表一种非常奇妙生命的连结，这个 Holy Communion。 所以 Ignatius 说，圣餐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非常荣耀宝贵的一个圣礼。透过这个圣礼会得着基督身体的联合与能力，所以解释他对圣餐的看重。当然这个看重也为后来的天主教这个望弥撒开了一条道路。所以当我们看见这教父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也要有 spirit of discernment， 有些的重点很宝贵，但有些重点假如把它推到太极端的话，就会产生一些的难处跟问题。所以他的教训高举圣餐是基督的身体，就成为后来天主教他们守这个弥撒的一个基础。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过去有天主教的背景，我以前是天主教中学啊，有好几位。所以什么叫 Mass， 什么叫弥撒，是每一次望弥撒其实他们是参与一个 sacrifice， 一个献祭。在这个圣礼里面，耶稣基督再次的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为我们而流血，为我们死。所以他们强调这个望弥撒这个饼是基督的身体，虽然我们看下去是饼，但是实际上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们对这个饼跟杯非常的看重。在中世纪天主教徒呢，不能够领受那个杯，只能够领受这个饼。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怕这个主的血，因为祝福过之后，在这个圣礼祝福之后，这个杯是真的是基督的血。那这个血假如给圣徒不小心倒到地上，或者说弄在地上，这个是很大的血毒神啊。而且他们把这个的杯这领受的这个 privilege 单单让这些神父祭司 priest 他们来领受。一般的信徒他们是跪在神父面前，然后打开口，连摸都不能摸啊，都塞进去。有没有去个天主教哈？都塞进去。这个是圣体，所以他们叫圣体，是基督的圣体。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啊，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在 Protestant Church， 我们又好像太过忽略这个圣餐的恩典跟重要性啊。甚至有些的 Reformed Church 他们一年才有一次圣餐， 啊，有些教会现在中国教会大部分是一个月一次，哎，但是也有些教会中国教会啊，特别是会所聘请的，他们是怎么样？每个礼拜纪念日佛饼啊，甚至他们是强调是一个杯。我有好几次在他们当中讲到，当这个杯递到我面前，就是去年暑假的时候，杀很厉害的时候，我真的是凭着信心，哈利路亚，凭信心都喝下去了。这个感谢主，没事啊。但有时候也真的很困难，有些弟兄姊妹信心不到那个地步，他们就不敢来参加这个圣餐，啊，就变得来迟到了啊。所以不同的教会，他们对这个圣餐有不同的看重啊。但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审查，究竟啊，我们应该如何照着神的话，在这个圣餐里面，不但是纪念主，更是尽力到与基督的联合，与他复活生命的联合，能够经历到他的同在，经历到他的大能。所以，这第二个重点，他非常看重圣餐。圣餐就是教会的所有的活动啊，他们去的教会不是说有任何的这种好像啊团契啊聚会啊查经，他的教会最重要的聚会就是圣餐聚会。所以我上礼拜提到说，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饼，这个圣餐是 the medicine of our soul， 好像我们需要每个礼拜常常来到神的面前，领受这个圣餐，领受这个饼，成为我们灵魂的一个的良药，医治我们属灵上的软弱，这是他们的一个看重。那么谁能够主领这个圣餐呢？第三部分他所强调的就是主教。第三，因为当时的异端非常的厉害，所以非常强调一个教会羊群是要跟随一个主教，他的信仰是纯正的啊。假如一个教会没有主教，你不要随便去，免得去到异端的教会。那他不单单强调只有主教才能够分这个圣餐，因为教会的两个记号就是圣餐跟主教。假如一个教会里面没有主教，没有圣餐，都不算教会，你就不要随便去啊，除非那个教会有主教，因为这个主教代表着信仰的纯正，你就不会跟错牧人。这个主教是耶稣基督的 representative， 是代表基督来牧养他的羊群的啊，是被众教会所承认的一个主教。那么因着他非常强调这个主教，他就非常重视教会里面的组织的架构。他提到一件事情，在属天的一个关系上，圣父、基督、使徒、父、子、基督跟使徒，这是一个属天的架构，父差子，子顺服天父，使徒被基督所差派。然后这种的三层架构，他就把它类等到教会的架构。同样他看教会需要有主教 Bishop 长老执事，他说教会也是应该按照这种属灵的模式来管理教会，来保守信仰的纯正。这是他第一个提到这种的所谓的三层的组织，主教、然后长老跟执事。而这种的 hierarchy， 这种的教会的组织也后来影响了天主教，很注重这种的权力组织的架构。当时这种的架构是为了保守教会的纯正，信仰的纯正的，来牧养羊群的。 但是后来这种的架构被天主教用了一种控制教会一种政治的架构，就讲到教王、红衣主教，然后主教，然后 priest 一层管一层。但当初 Ignatius 提出这个是用来保护教会的信仰的神圣，所以甚至他的第一个人讲到说，离开了教会，在教会之外就没有救恩 ，no salvation outside the church， 因为只有教会有主教有圣餐。假如你离开了教会，你没有在主教的牧养跟圣餐这个圣礼的里面，你在外面你没有救恩。他这个目的就是要羊群能够保守在这个教会的这个羊圈里面，不要好像随便参加不同的聚会，你一定要找这个信仰纯正的教会。而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的记号就是两方面，圣餐跟主教。所以同样的原则今天我们可以应用到今天，不是每一个教会都可以去，我们要看到一个真正教会的记号 The symbol of the church， 它的信仰的内容跟纯正。所以我上两个礼拜还听到一位姐妹，她参加一个美国的教会，这个她在这个教会里面呢被圣灵充满，讲方言，所以她都觉得这个教会有神的同在，很特别。但是当他一讲方言圣灵充满之后，这些教会的领袖弟兄姊妹都要鼓励他说，你以前奉圣父圣子圣灵受洗是不对的，你现在呢需要呢 in Jesus name 来受洗。哇，都引用使徒行传这些的经文，彼得所说的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才是对的，叫他要重洗一次，以前那个是错的。然后这位姐妹就打电话跟我谈，也见面跟我谈，我说 No， 这个教导是不对的。其实这个教导在五旬节运动的第一波里面曾经产生过这种异端的教导，所谓 Jesus Only Movement， 就是这些比较极端的五旬节派，他们否认三位一体的真理，他们说在圣经里面没有圈了几个字，他们也不接受圣经里面其他的证据或者推论，反正就是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三位一体，所以他们不接受，他们只接受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也就是旧约的天父，也就是新约的圣灵，唯独耶稣，高举耶稣 Jesus only，所以奉耶稣的名受洗，不能奉天父的名，也不能奉圣灵的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哦，没有。就在我们这里附近就有这样的教会，就在我们当中圣灵河的一位姐妹打电话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跟她说 No， 你要小心，你不要再听他们说，你不要再去这个教会。她说哦，我在那边被圣灵充满的。我说你不能够只是从一个感觉跟经验就肯定他们是信仰纯正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方言的事情，然后把我们上上礼拜所讲的，我说其实每个信主的人都可以的嘛，说信方言，不一定是因为你去了这个教会，然后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你被圣灵充满。我说不一定，甚至我当然我不能想那么清楚了，我也不敢伤害他的心，究竟他在那边所充满的是什么的灵，我也不敢说了，但是从这些教导是完全是异端的教导，所以的确我们要非常小心，一个教会的信仰跟纯正我们要分辨。当时初代的教会他们也有这样的困难，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异端，特别 Ignatius他当时最反对一个异端呢，叫做幻影说，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幻影， 幻影，幻影说，什么叫幻影说？他说耶稣基督不是真正正正道成肉身，有肉身的耶稣，耶稣你看到他只是个幻影，那也是当时的异端所说的。为什么他们强调耶稣只是个幻影？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有个真实肉身的耶稣？为什么？有当时的背景，因为他们当时怎么样，在希腊有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叫做希腊的二元论。那这个希腊的二元论非常重要，因为你要了解很多教父的一些的教导，还有当时初代教会的问题，你要了解这个希腊的二元论。因为当时的教会受到这个希腊的二元论很大的影响，因为当时的希腊的哲学家，特别是柏拉图 Plato， 他特别提出一种哲学，就是说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不是真实的，这些物质的东西肉体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一切的东西都在变，都没有永恒的价值。你现在这一秒钟看这条河流，但是下一秒已经是不同的河了，一直在 becoming， 一直在变。你所看到的这个现象世界都是一直在变，甚至一直在败坏。然后他说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个世界，这个物质世界，其实是在背后有一个叫做 form， 在希腊文叫做 nous， 或者在背后叫做 ideal， 是在背后有这一个理性，这个 form 的先存，因着这个先存的 form 而产生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不是偶然出来的，是先有一个理念世界 ideal world， 透过这个 form 理念的世界的 projection 而产生这个有形世界。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你看那小孩子玩一个很可爱的小车，一个 toy car， 对不对？哇，这个车子，哇，还有四个轮子，还有颜色，这个门还在打开的，很 Q， 很可爱，一个玩具车。你要有这个玩具车之前，先要有一个什么模型，对不对？从这个模型才能够压出这个玩具车。这个玩具车不是偶然出来的，是要先有一个 form， 先有个模型，有个 mold， 才能够压出这个玩具车。同样柏拉图他真的是很聪明，他观察这个自然世界，他说这个自然世界不是偶然而产生的，不是偶然碰撞的而出来的，是因着这个 existing world 之前有个 pre-existing world， 有个先存的理念世界，要透过这个理念世界的先存而产生这个有形世界。但是柏拉图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没有办法说明这个理念世界，其实这个的理性他们也叫做 logos， 这个道就是神，他不知道。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门徒约翰会写约翰一书的时候特别用了一个希腊字，太初有 logos， 太初有道。这个 logos 就是他们希腊人哲学里面所用的，就是这个理性，这个万物的源头是从这个 form， 从这个 logos 而来。所以你看到使徒约翰真的很有智慧，他要跟这些希腊人对话，这些希腊人听得懂什么叫 logos， 什么是道，这个道就是万物的源头。但这些希腊人不懂这个道，原来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 所以约翰就跟他们说，太初有道，怎么样？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哇，让他们知道他们哲学观念里面的这个 logos 这个道其实是有位格的，是与神同在的啊，他是这位创造万物的创造主，他是那位道成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与我们同在的主耶稣。然后使徒约翰是用了他们这个希腊的观念，那么这个希腊的观念就做成他们希腊人有很不同的世界观，他们轻看这个物质世界，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物质世界是不真实的，那个真实的世界是在背后，就是理性世界，是不变的，是永恒的，甚至他们认为这些物质的东西是邪恶的，是败坏的，肉体是不好的，情欲是不好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一直在变啊，情绪身体一直都在变，他们认为变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这种的哲学架构把这个世界宇宙分成二元，就是所谓的物质的世界跟理念的世界，那物质世界是不好的，然后那个理性的世界才是我们要追求的，才是美好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后来被诺斯底主义他们吸收了，诺斯底主义他们来解释万物的源头，他说万物的源头有一位至高的神，这位至高的神他怎么可能会创造了这样一个那么糟糕的物质世界，他们说不可能的，这个糟糕的物质世界是因着这位至高的神他有发射物，发射了一个次等神，在次等神，在次等神，那个最次等最次等的就是基督，基督创造了这个世界。那我们要得救，按照他们的观念，诺斯底主义的观念，你要得着一种奥秘的智慧，你先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的奥秘，就打通了第一关，然后还要进到第二个次等神，你要认识第二个次等神的奥秘的智慧，然后一关一关打上去，然后你才能够经历到这位真神，能够得救。这是诺斯底主义的错误。假如好好去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你就发现哥罗西书保罗有很多的经文针对诺斯底主义的错误，所以你发现保罗为什么特别强调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什么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单单在基督里面就可以得到一切的丰盛，不需要在基督以外再追求什么奥秘的智慧，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完完全全的神，不是一个次等神，是针对当时这个错误的理论啊。那么这种诺斯底主义也影响了当时的一些基督徒，所以他们接受了这种诺斯底主义跟希腊的二元论，他们就觉得耶稣基督不可能这位真神会配上一个败坏的身体，一个物质的身体，因为他们非常轻看见识物质跟身体，这是不好的，所以他们说耶稣基督不是真的道成肉身，耶稣只是一个幻影，没有肉身的，你只是看到他，感觉摸到他，但是他不是真实的身体，因为他们受了希腊的二元论的影响。而当时 Ignatius 就特别攻击这个异端，提醒弟兄姊妹要极力的抵挡这个异端，这样的一个背景。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坚持的就是说的是有定。他说的很有道理，我差一点我就回来跟刘牧师说我有受定，刘牧师就说谢谢。
Yeah, 这个点水理跟定理也是一个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最重要的 原则我们抓住这个 form 这个形式的背后的真意。只要我们知道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那么那个形式那个 form 形式不是说最重要最重要，甚至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的强盗，他也没有受洗，他也得救啊。耶稣就应许说今天你就要跟我去乐园去了，但是不代表说受洗不重要，受洗很重要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受洗也是个圣礼。当我们信而顺服，信而受洗，我们会在这个洗礼当中会得着神的恩典的。但是究竟应该用什么形式，我想这是一个次要问题，不要因着这个问题呢做成教会与教会之间的争论甚至分裂，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两方面都有他们的理论，都有他们的一些证据。或许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我们看一下，我们一同翻到旧约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25节。好，我们一同来读25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受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绝一切的偶像。的确在旧约的背景，犹太人的悔改洁净礼是用什么洒水的、啊、而且很多人说彼得在五旬节讲到，一直讲到多少人决志、啊、3000人决志，当天的门徒就增添了3000人。假如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在这个圣殿附近，就算你找到这样一个那么大的禁池，彼得一个人要这样来禁3000人，一天他会死掉哦，不可能的啊！所以他们从这种 environmental external factor 来推论，当时他们应该还是沿用旧约犹太人的传统，用洒水，用洒水。他们有一些的论点的长老会，但是呢，浸信会他们的论点，他们就从这个 baptizo 这个原文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的确是指到好像一块布完全浸在水里面被漂染，完全浸在里面，渗透在里面，这个字在原文有这个含义。然后他们也引用了这个初代教会的12使徒遗训，假如我们有机会去看这本书，好，在这本书里面呢，有一些对受洗的描写是把整个人放在溪水里面，而且他们甚至要求这个水呢是活水啊 ，living water 啊。所以在这个使徒十二遗训里面有一些这个受洗模式的描写，然后再加上很多的传道人用罗马书6章来讲到受洗的意义，岂不知你们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与他一同埋葬，与他一同复活。很多人常常认为最能够表明与主同埋葬同复活的这个的属灵的真理，就是透过浸礼，你浸到水里面就是与主埋葬，当你在水里面上来就是与主一同复活，更能够配合罗马书6章这个受洗的意义。所以两个宗派浸信会跟长老会都有他们的论点，也有他们的一些传统跟背景，因为的确像天主教他们现在还是用点水礼，路德会圣公会还是用点水礼、啊、所以他们不是个 minority， 甚至在以前是个 majority、啊、那浸信会假如我们将来有机会学这个教会历史的发展，其实浸信会是 在当时是一个被逼迫的，被定为异端的啊，他们受很大的逼迫啊，被这些 Reform Church、Lutheran Church 抓到的杀的啊，很可怕的啊。所以的确两方面都有他的论点，但是对我自己的领受，我觉得用敬礼比较有意义啊，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啊。但两方面不可以，所以当我在基督之家第四家牧会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是家族是长老会背景的，然后我就尊重他们的领受，先给他们点水完，然后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特别的 preference， 我就给他们一个一个敬礼。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两种模式都可以，因为我们在北美弟兄姊妹来自不同的背景，千万不要为这些次要问题坚持说一定要这样，这样的话教会会分裂啊。那我们尊重他的领受，因为这个形式不是最重要，最重要他要知道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啊。很好的问题，
到敬
对敬信会，对对，敬信会是很强调的啊。也
刚才就是前面讲到那个一通常教会里面97%，只有97%是门是信徒，然后2%是门徒。那我想请问这个2%是说是你是指的是从职分上来讲，还是说从一种生活方式上？
生活方式，他的生命，他真的是能够爱主为主而活，甚至真的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只要神亲自的呼召，他都马上就放下工作了。啊，这样的一个性质的人在教会里面真的今天很少很少。所以感谢神，过去这几十年呢开始一个 movement， 一个运动叫门徒训练 discipleship，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运动啊。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挑战每个基督徒都成为主的门徒，能够100%的履行耶稣大使命的那个目标。耶稣所要的是门徒，不是信徒。当然我们站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带领了100个人信主，耶稣说有多少是门徒，你交不出账来，可能一个门徒都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带领人信主，他就只是来做做礼拜，然后还是就是为自己而活啊，甚至就是让神来帮助他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而不是真的是完全的为主而活。所以门徒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好，我们继续回到 Ignatius 的一些教导。他提到第三方面，说我们灵性生活要有突破，要经历到神，除了要参加教会的生活，这个圣餐的生活，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安静，要做个安静人，能够少言语。我们一同来看箴言第十章，箴言第十章19节，我们一同来读：多言多语难免有祸，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智慧人，我们的灵性要有突破，能够听到神微小的声音，我们要常常保持安静，不要太多的说话。不单单说话常常会说错，喜欢多说话你的心灵不能安静。所以他说 It is better to keep silence and to be than it is to speak and notto be。 他说我宁愿能够少说话保持安静，能够活出来 to be than it is to speak and not to be。 我不要好像讲了却我不能活出来，做不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了答应了做不出来啊，绊倒别人。所以他说我们需要很小心，不要太多说话，也不要太多的应许。而且他说话语往往是夸耀自己的，保护自己的， 甚至是伤害别人的。你想想看，你多少的话不小心做成了多少人的伤害。他说一切的伤害都是从话语而来的，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的言语，宁愿多安静在神的面前，多跟神说话，少跟人说话。然后他讲主的仆人最重要的美德就是 silence， 安静，不要多讲话啊，除了讲神的话，不要讲人的话。但很可惜，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我们自己常常讲很多人的话啊，然后就真的不能造就别人。让我们多讲神的话，我们弟兄姊妹见面也多讲神的话。说感谢神，我们现在每一个组织崇拜，我们要带一句什么神的话啊，多讲神的话啊，用神的话来彼此劝勉造就。第四，他讲到如何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能够做一个完全人。他说主耶稣基督就是完全人的榜样，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如何做一个完全的人。然后他就讲到耶稣基督跟父神的关系是完全的与父神联合的。让我们一同来看一首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与父原为一，主耶稣与天父是完全的合一的。怎么样一种合一法，我们再放到后面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节。第十节我们一同来读，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看到主耶稣完全与父神联合，父在他的里面，他也在父的里面，他所做的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父在他里面要做父所做的事。这样的一个内外合一，他外面所做的都是他里面父所要做的事，他跟父是完全的联合。所以他说同样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 perfect man perfect woman， 我们需要与基督完全的联合，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让我们所言所行所做都是基督的活出，是基督要借着我们所做的事所说的话，这样才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他说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所做的 His deeds and words are rooted in the silence of God， 是在灵里面完全安静的与父神的联合而活出来的言行，都是父神他所有活出来的。那他说 The conjunction of the inner and outer man makes him the perfect man， 他外面所表现的都是他里面父神所要彰显出来的，他外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讲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是凭着自己的，他的外面所彰显的都是父神在他里面所要彰显的。 The conjunction of the inner and outer makes him the perfect man， 所以教导我们基督徒如何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能够如何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就是让基督完完全全的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完完全全的住在基督里面，完全的联合，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活出他自己。所以这是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教训。所以他讲到耶稣的 being 跟他的 doing 是一致的， being 跟他的 doing。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 doing 做得很美很好，但是我们的里面呢，我们的 being 是真的是这样吗？所以弥陀上帝就说，算的数的侍奉是什么？生命的流露，不是我们外面好像做得很好看，我们的 doing 是否就是我们的 being， 是否是我们生命的流露？我们的外面跟里面要一致的。 Your being is your doing。 那我们需要你的 being with God， silence with God and union with God。 唯有当你常常安静的来亲近神，常常的与耶稣基督完全的联合，你的 being 才能够等于你的 doing。 那最后一方面，他讲到怎么样才算是一个 true disciple， 一个真正主的门徒。他说一个真正主的门徒，他的生命就是神的一篇的信息跟道，道能够成为生活生命，神的道真的能够道成肉身，道成生活。但看到你的生活，你的生活就是一篇神的信息，把神的道活出来了，建立这个真正的门徒。让我们一同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跟十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微妙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活出来。一个真正主的门徒，他需要把生命之道活出来。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是一个 message。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的嘴巴来传神的道，嘴讲得很好听，但是生活却做不到。但他要求基督徒，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是一篇 message， is a living message。 当人看到你这个人，跟你一接触，跟你一共事，就被你的生命生活这篇活的信息改变。当然可是今天我们基督徒都很会讲，对不对？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生命生活让人信服基督，所以求神来怜悯我们。那最后也是他一个优点，他非常反对极端的禁欲主义。他说 Everything that you do even in the flesh is spiritual because you do it 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切的肉体生活所做的都是属灵的，我们婚姻的关系，我们吃喝这些都是美好的，都是属灵的。所以很奇妙，他在这方面因着圣经的教导能够超越了希腊的恶人们啊，超越了当时希腊的这些影响。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用神的圣道超越我们的文化，不是像今天一些教会他们接受文化的影响，今天有些教会居然接受同性恋啊，甚至安利他们的牧师做同性恋的牧师。所以当我们看到现在旧金山真的是乌烟瘴气啊，我们真的是要祷告，看到这些男跟男在那个 City Hall 面前亲嘴拥抱，你真的会呕吐。真的求神能够兴起 我们基督徒能够 do something， 哇，我真的想写一封信，或许应该打个电话跟一些教会领袖，我们基督徒能够联合起来去那边 make a voice， make a voice， 啊，不能让这些同性恋在那边示威追求抗议，要得他们的权利。我们是盐是光，我们要 be present there， make a voice， 啊，让我们基督徒一次一次去到那边，围绕这个 city hall 来围城祷告，来捆绑黑暗的权势，啊，求神来使用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生活应该是。